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真的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主啊，因为你若不吸引我们，谁能跟随你呢？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也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啊，因为你说我们若转向你，你就必转向我们。主，我们求你，主，当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要听你对我们说的话时，主，我们就求你，主啊，给我们啊有一个能够谦卑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语，主啊，也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最近一直在和大家在交通，是圣经里面的四师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上次我们交通什么啊？那上次呢，我们是讲到四师记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啊，是在四师记的第九章啊，那个比喻呢是讲到荆棘作王啊，是一个讲到荆棘作王的一个比喻啊，他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呢有。种树呢想要选一棵树来做王，所以呢他们就跑去找橄榄树，找无花果树，找葡萄树啊，请他们来做王，但是呢这几棵树呢全部都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要在那里尽他们自己的功用，在那里来侍奉神啊。但是呢当这个树木去问到这个荆棘的时候呢啊，荆棘二话没说呢他就答应了啊，他大言不惭的在那里说，他说我愿意来做你们的王，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他讲到说我们肉体的生命呢，就像荆棘一样，啊，是卑贱的，是没有价值，但是呢却想要来做王的，啊，但是你看到主的生命呢，就像香柏树的生命一样，啊，香柏树的生命是属天的，是超越的，所以应该做王的是香柏树，而不是荆棘。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比喻呢，就讲出了四世纪当时的一个光景啊。我们知道说四世纪呢，它是总结在一句话的上面啊，那句话呢一直出现在四世纪的里面啊，那句话呢就是那句话就是在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哈，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不把神作为他们王的时候，你看到说肉体呢就出来做王了。所以我想这个比喻呢也告诉我们，也在那边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每个人都来问自己啊，我们是要让主来做我们的王呢，还是要让肉体来做我们的王？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接下去讲下面一个事实啊。那下一个事实呢是在四世纪的第十章到十二章，是讲到耶弗他啊。那因为呢这讲到耶弗他呢，这几章一共有三章哈，从第十章一直讲到十二章啊。因为篇幅的原因呢，那我们就不在这里读了啊。那盼望呢当我讲的时候呢 AV 组的弟兄能够把这个经文能够打上去啊。那我想除了这个旧约四世纪第十到十二章之外，我们读两段新约的经文，是在林前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7到29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到29节，我们一起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到29节。我们一起念。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我们接下去读另外一节新约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32节到34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念。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我们新约的经文就读在这里啊。那我盼望就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少人来教会拿着一本圣经啊，大部分人呢是把这个手机掏出来啊，但是呢我还是盼望啊，如果你有可能的话，我都盼望你能够带一本圣经主日的时候来教会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当我们拿手机在那边看圣经的时候，可能呢你呢一不小心就要跑去看别的东西啊，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没有今天没有带圣经在你在身边的话，你如果拿起手机看的时候，盼望呢你也能提醒自己啊，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是来读他的话啊，而不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去看别的东西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第十章啊，我们在当你翻到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啊，你看到说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耶夫他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你知道说在基甸之后啊，我们知道前一个士师呢是基甸啊，在基甸之后呢，四世纪呢在第十章的一开始呢，他记载了两个士师啊，一个叫陀拉，一个叫雅尔，他们呢各做了二十多年的士师啊，但是呢圣经没有过多的记载他们的事迹啊。那雅尔死了以后呢，在第十章第六节啊，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啊，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个字，这里面讲到说又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我们刚在以前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共呢有七次到八次大的循环啊。什么样的循环呢？就是讲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弃神，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兴起仇敌呢来管教他们啊。当以色列人在仇敌的欺压，在仇敌的这个压迫的底下的时候呢，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呢就怜悯他们，神就兴起士师呢来拯救他们。但是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以后呢，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他们又去拜偶像，他们又远离神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光景像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呢啊？我们呢一落在难处里面，你看到说我们呢就转向神啊，我们求神呼求，向神呼求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啊。当神真的来帮助拯救我们以后啊，你发现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又回到世界里面啊，我们又回到我们当初的那样生活的里面，我们又没有在那里敬畏神，我们又没有在那里来亲近神啊。所以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也是这样啊，当神给了他们一段太平日子以后呢，你看到了他们又跑去拜偶像，而且你看到哈，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在那里拜一个两个的偶像，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不仅拜巴利，还去拜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好，他们几乎把周围所有国家的神呢都拿来拜了。他们为什么要拜那么多神呢啊？我想我在那边猜想哈，也许呢比如说他们跑到邻国，跑到西顿呐、啊，西顿你知道说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不远的地方。如果他们跑到那边去旅游啊，或者探亲访友的时候啊，也许呢他们看到说，哎呀，这个我这个朋友或者我这个亲戚，他以前呢住的可能就是一个土坯房，哎，现在怎么盖了一个两层的这个砖瓦房了啊？或者呢以前看到说，哎呀，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以前是穷的叮当响的，哎，今天现在呢怎么又有牛又有羊啊？他可能就想到说，那我每天都在向耶和华祷告 好，我每天呢，我好像呢，也是在那边，在那里呢，好好的在那边做事。那为什么好像神没有祝福我，让我赚很多钱呢？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在那边想，哎，那我是不是也去拜一拜他们的神试试看？啊，好像他们这个神好像很灵啊，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去跑去拜外邦人的神的时候，啊，你看到说这些外邦的神，这些偶像一定会给他们一些的甜头。然后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吃到这些甜头的时候，哎，他们觉得说，哎，这个神好像比这个耶和华神更厉害，啊，他祝福我更多，所以呢他就去拜这个外邦神了，啊，那今天呢他们可能是拜西顿的神，啊，明天呢他可能跑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或者呢他们跑到这个亚兰人的地方去，哎，他们看到说，哎，这个神也很厉害，啊，看到那个神呢可能也祝福那里的人，好，那好，我们就再多拜一个。所以你看到过了不久的时间呢，以色列人呢把所有的神呢全部呢都拜，全部都拿来拜了。所以你看到说，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如果我们是用今生发不发达，今生赚不赚钱来衡量这个神他到底灵还是不灵的话啊，如果你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信耶稣的话，啊，我非常怀疑你是不是已经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到底你信主的目的，到底你信主的动机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到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他讲到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看到说主给我们的祝福，主给我们的这些的赏赐，你看到说它不一定是属地的，啊，你看到说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得到今生的财富，我们不一定有今生一个荣华，今生富贵，但是你看到主要给你的，它一定是有在患难里面的平安和安慰，一定是有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也一定是有在永恒里面的盼望。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把外邦神拿来拜的时候，在第十章的第七节讲到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好，你看到说神发怒了啊，你看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哈，我们觉得说，哎呀，是这个神是一位有爱的神哈，神爱我们，神差遣他独生的爱子呢来救我们啊，也呢你看到说耶稣呢，他也因为爱我们呢，他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位天父，这位主耶稣呢，他是蛮有爱的啊，他只知道爱我们，而且呢我们好像是可以欺负他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哈，我们真的是有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来欺负我们的神啊。你看到说我们主日早上啊，我们聚会已经是非常迟了，十一点钟聚会啊，但是你看到很多人欺负神呢，他觉得说我迟到没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到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侍奉来敬拜我们神的话，你觉得我们的神会喜悦吗？啊，我上次前不久八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国哈。我在机场的时候看到一幅景象，啊，那机场呢，大家都在候机嘛，对吗？然后呢，就有一个有两个孩子在那里打闹，啊，那两个孩子也不是很大，大概就是读小学的那个差不多的年龄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啊跑啊，然后打啊，在叫啊。然后呢，他那个妈妈呢，看上去呢就很宠他们，啊，然后呢，他妈妈就很不轻不痒的就说，哎呀，你们不要打闹了，赶紧就是要回来，不要再打闹了。你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样吗？他就从那边跑过来，飞起来踢他妈妈一脚，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哈，我这些孩子，你看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啊，因为呢，他觉得他妈妈在那边宠爱他。他可以甚至有时候他去欺负他的妈妈，啊，那我顺便讲一下哈，我们中间呢，神真的是祝福我们，我们有那么多的孩子，啊，昨天晚上又有两个姊妹啊生了孩子， 啊，所以你看到说，一方面我们看见说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如果你只是在那边放养他们，啊，你不用主的话语去教育他们，去养育他们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孩子以后不仅给你带来很大的难处，不仅给你的家庭要带来很大的难处，甚至给教会也带来很大的难处。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不是在那边好像只是为了生养孩子，但是呢，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真理来告诉他。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首先你自己要起来，要来追求主，你自己要起来好好读主的话。啊，当我们真的好好的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教育，才能够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神呢当成觉得说啊，他只是爱我们，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就去欺负他。啊，但是哪里知道，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是会发怒的。啊，你知道诗篇里面讲哈，他说神发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神发怒是山要摇动，海要颤抖的。啊，为什么神要发怒呢？啊，在这边讲到说。你看到说圣经上讲到说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忌邪的神。啊，什么叫忌邪的神呢？啊，在原文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位神他是一位嫉妒的神。啊，这个嫉妒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说啊我们嫉妒谁啊，或者讲到的这个嫉妒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里面的嫉妒呢是讲到说是一种当一种排他性的个人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呢所产生的一种情感和行为。啊，什么是排他性的关系呢？啊，如果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夫妻的关系。啊，如果你看到说现在有很多这些婚姻出轨的事情，如果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他出轨的时候，啊，你看到说对着另外一方所受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到说在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呢是属于神的，啊，是神所救赎出来的，但是呢他们却离弃神呢，他们去拜偶像。啊，这个是神所不能够忍受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有第二节到第三节，我想很多人都 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讲到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你看到我们呢，原来呢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也都是主所买赎回来的。啊，我们本来呢都是应该向着主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的，但是你看到慢慢的，啊，我们的心就被这个世界引诱，我们的心呢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啊，慢慢的你看见我们的心呢就转向世界，你发现这个是神所不能够忍受的，这个是神的嫉妒。啊，所以你看到圣经讲到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嫉妒的神。啊，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呢，神的怒气呢就向他们发作。啊，然后呢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啊，但是你看到在神的愤怒的里面呢，在神的怒气的里面呢还是带着爱，还是带着怜悯。啊，当以色列人来哀求神的时候，啊，在十三节，在第十章的十三节哈，他讲到说，他说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啊，你看到说神说你们竟离弃我，你们侍奉别神，所以呢我就不再救你们了。啊，你们呢去求你们所拜的神吧。当神向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就向神认罪。他们向神认罪，他们怎么说呢？啊，在第四章的十五节、十六节里面，啊，以色列人就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啊，你看到说，你注意看他讲的话哈，以色列人他们向神说的话啊，他说：“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是在那里认罪，是在那里悔改了，但是呢，你发现他们的认罪呢，只是撕裂衣服的认罪。啊，而不是撕裂心肠的认罪。啊，为什么说他们只是撕裂衣服而不是撕裂心肠呢？啊，那是因为他们落在难处里面，他们没办法，他们被仇敌欺压，所以呢，他们只好向神来哀求。啊，他们觉得说，只要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苦难里拯救出来，那就行了，明天那是明天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他们落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他们落在这种离弃神，向神呼求神拯救他们，然后呢，他们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以后呢，他们又在那边离弃神，他们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呢？啊，因为他们的悔改呢不够彻底。啊，他们只是求神说，你只要今日拯救我就行了。啊，我等我这个环境，等我这个难处一过去，我把神又忘记了。所以我想，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们到底，我们的悔改是不是撕裂心肠的悔改，是不是看见说是因为我得罪神，我亏欠神，我现在需要向神回转，而且我这个回转呢，是真的在神面前是认真的，是彻底的，是撕裂心肠的。所以你看到，但是你看到哈，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啊，虽然以色列人的悔改呢他是暂时的，但是呢，神好像一位老父亲哈，只要那个孩子一跑到你的面前说，哎呀，他爸爸我错了，你看到这个父亲的心呢他又软了。啊，然后你看到这位神呢，他又因着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呢在那边担忧。啊，然后你看见下面呢，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耶夫他。啊，所以在第十一章的里面，啊，你看到说呢，神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士师，啊，这位士师呢叫耶夫他。啊，耶夫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出生呢真的是不怎么样，啊，甚至呢可以说是很羞耻。为什么呢？啊，因为上面讲到说他是妓女的儿子。啊，圣经呢甚至没有记载他父家的名字。啊，也许呢是耶夫他的父亲呢和妓女呢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啊，然后呢就只是把耶夫他呢接回了他的家里面。啊，耶夫他呢可能是在他的父家呢在那里长大，但是呢等到要分产业的时候，啊，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呢就要把他赶走，不让他承受产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是妓女的儿子。啊，如果你是耶夫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耶夫他有任何的错吗？啊，耶夫他没有，对吗？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生，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父母，但是你看到说最后呢，他还是被他们呢赶出了家门。啊，但是你看见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这位神呢，他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神。啊，他拣选的呢是这位卑微的被人看不起的人呢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一点上，啊，仅仅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主耶稣的预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主呢，他也是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庭。啊，他也是生在马槽里，他长在名不见经传的拿撒勒。啊，所以当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人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人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啊，他凭什么出来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传福音呢？但是你看见，正是这位木匠的儿子，正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成为所有人的拯救，也成为所有人的盼望。所以你看见 神从来不看重我们的出身，神从来不看重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神看重的是我们向着他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价值。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讲到说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这个讲台上，他拿出一张崭新的50块钱，崭新的50块钱的钞票。他说呢，如果今天呢，这张钞票是老板跟你说，哎，你最近干得很不错啊，那今天呢发给你这个奖金啊，那你要不要？那肯定要嘛，老板发奖金给你，因为你工作干得好，对吗？那肯定每个人都说要啊。那个传道人他说，如果这张钞票变成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呢？他就把这个崭新的钞票拿到手心里面搓一搓啊，卷一卷。变成一张皱巴巴的这个50块钱，然后就问大家说，那如果这张钞票变成这样，你要不要？当然要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不要的？都说要，那然后呢，传道人说，如果这张钞票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他就把那张钞票拿起来，然后吐两口唾沫，然后放到这个地上呢，用脚呢踩一踩，然后再拿起来。他说，如果这张钞票是这样子的，你要还是不要？你要不要？我想如果有洁癖的姊妹可能不要，对吗？那我想如果是只要你知道说这是一张真的钞票，我想每个人都会要。虽然它已经好像看上去很肮脏，看上去呢好像真的是好像皱巴巴的，但是呢它的价值没有变。所以这位传道人就告诉大家说，告诉弟兄姊妹说，他说你知道吗？你在神眼中的价值也是一点都没有变，不管你的出身是怎么样，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因为呢你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在神的眼中，你的价值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你看到说神拣选人，神从来不是去拣选那些自以为是的，在人眼中呢看为是那些大有能力的人，他反而呢是拣选那些邻里贫穷的，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他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就像我们在刚才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里面讲到的，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些软弱的、贫穷的，这些人家看不起的呢？因为接下去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你看见这是神拣选耶夫他的原因，这也是神拣选你拣选我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就枉然警醒。所以你看见说，如果一个人被神拣选，不是他有什么能力，而是神的能力临到他，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如果你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这个救恩，当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看见说主拣选不是要拣选那些有能力的，那些有才能的人才能够信耶稣，而是凡愿意相信的神都愿意来接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背景，你看到说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愿意来接纳你，神就愿意把新的生命来给你。那你看到说当我们讲到耶夫他的时候，你去看耶夫他，耶夫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什么神要拣选他？所以我们看到说，所有被神拣选的人，在他的生命中都有他的一些的特点。你看到耶夫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你看到说耶夫他呢，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在11章里面一开头，我们知道说他的弟兄呢羞辱他，把他赶出家门。这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奇耻大辱。他后来呢他就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陀伯。在11章3节里面呢讲到说呢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和他一同出入。 啊，你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是讲得很文明的啊，通俗一点来说哈，就是讲到说他呢干什么去了呢？他就落草为寇啊，他就当起了三大王，他就干起了这个打家劫舍的勾当啊，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梁山好汉啊。你看到说后来呢，耶夫他呢，他的势力呢，我想是一定是越来越大。要不然呢，这些激烈的长老呢不会去请他出山呢，让他去帮助去和这个亚门人打仗。但是你看见虽然他的势力壮大了啊，圣经呢也称耶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你看见，你没有看见说耶夫他要跑去找他的这个弟兄去报仇啊，或者呢是把属于他的那一份家产呢把他给抢回来啊，所以你看到说他不像之前我们讲到一个在那个荆棘作王的比喻里面讲到一个匪徒叫亚比米勒啊，他把他的兄弟呢全部都杀在一个磐石上，不留下一个人啊，他是非常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耶夫他的时候，你知道耶夫他呢，他真的是有一颗宽容的心啊，弟兄姊妹，那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吗？你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原则是什么呢？啊，是讲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人家如果打你，人家如果欺负你，你可以去报复。但是你看见在新约，在主的登山宝训里面，主说什么呢？主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出来由他打。啊，别人如果抢你的礼衣呢，你连外衣呢都要脱下来给他。啊，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啊，不是说别人打我们或者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生气啊，但是当你要生气你要去报复的时候，主在那里提醒你说，你能为我的缘故不去计较吗？你能为我的缘故多走一里路吗？啊，你看到说当人在那里鞭打辱骂主的时候啊，当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没有任何的反抗啊，主如果要反抗的时候，主说，他说我岂不能叫十二营的天使来吗？啊，你知道说一个天使就能够击杀亚述大军的185,000人啊，那何况是十二营的天使。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却在那里默默的忍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要为我们这些罪人要担当一切罪的刑罚啊，因为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主在那里默默的忍受啊，当别人在那里冤枉你啊，当别人甚至在那里苦待你的时候，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在那里忍耐吗？啊，不是为你自己的缘故，是为主的缘故。当你真的在那里为着主的缘故在那里忍耐的时候，你看见主会给你转过右脸的力量，主会让你甘心的脱去你的外衣啊，当你真的是为主的缘故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得到了一个宝贵的灵魂啊，你就发现你挽回了另外一个弟兄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啊，他讲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不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弟兄告弟兄啊，保罗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愿意受欺，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啊，他们因为不愿意吃亏，因为不愿意受欺，他们把弟兄告到法庭的上面啊。有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在地上吃亏啊，啊，那反而呢我们在天上是赚的。但是你看到说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做吃亏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掌管一切啊，如果我们知道主他知道一切啊，我们吃一点亏又算什么呢？那耶夫他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讲到说他在危难的时候他愿意为主的缘故挺身而出啊。你看到说当激烈的长老去找耶夫他的时候，请他回来做领袖，率领他们呢和亚门人打仗啊，耶夫他呢就说，以前不是你们把我赶出来的吗？现在为什么来找我呢？ 啊，你看到基列的长老哈，他们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啊，就说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给你面子，我们是请你回来当领袖的。那耶夫他呢？你看见说他没有在那里推三推四，他也没有开出条件来说，哎，你们先道歉啊，然后呢把我弟兄教训一顿，或者呢把我的家产呢还给我啊，我才去帮你们啊。因为耶夫他知道啊，如果是耶和华拣选他，神就一定会使他得胜。所以你看见耶夫他呢，他很勇敢的，他答应了基列长老的请求，然后呢他就回去率领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说当神家有需要的时候，你是愿意做一个挺身而出的人呢，还是呢是在那里做一个观望的人？我上次讲到说那个吹羽毛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你是在那里真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马上就去报名呢，还是你在那边一直在吹那个羽毛，怕那个羽毛呢落在你身上啊，要你去做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起来服侍主的。主呼召你，可能不是要你到教会里面当长老当执事啊，甚至不是叫你当小组长啊，主可能呼召你起来呢，先让你去招待主，或者去饭食主，或者甚至呢让你去打扫卫生，你要不要去呢？啊，有人觉得说，哎呀，那些小事我不做，我要做就做大事，啊，但是你看见，你如果不先学习做仆人，你不可能做领袖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都是这样，我们的主他本来他在天上他是坐宝座的，但是他却竟然愿意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他在这里来服侍我们，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服侍主。那耶夫他第三个特点是他是一个熟读主话语的人。如果你去读十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呢亚门人呢就跑来和以色列人和耶夫他理论啊，他们讲什么呢？他们强词夺理的说，他说你们以前是我们这个土地呢是被你们抢走的啊，现在呢你们要还给我啊。但是你看见耶夫他呢把他们的理由呢一条一条的驳回去啊，他说我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经过你们的土地啊，我们呢是绕道而行的啊，我们夺取的呢不是你们的土地，而是亚摩利王呢西宏的土地，而且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居住了300年，这三百年来呢你们从来没有叫我们归还你的土地，怎么现在跑出来让我们来归还你的土地呢？啊，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土地啊。所以你看到这一番话讲的亚门人呢是哑口无言。耶夫他怎么知道这段历史呢？啊，如果他没有去读民数记的话，我想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到说以色列人这些的历史呢都是记载在民数记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说耶夫他是一个读主话语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吗？啊，如果现在比如说你碰到一个福音朋友啊，你可以把耶稣的故事讲给他听吗？啊，你能够告诉他说耶稣怎样降生，耶稣怎样出来传道，耶稣行过什么样的成绩，他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怎样为我们复活，这些事情你都能够讲给福音朋友听吗？啊，也许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口才不好啊。其实你看到说不是因为我们口才不好我们就可以不去读圣经，而是看见说当你真的愿意去读圣经的时候，神就能够借着他的话来给别人听啊。神不仅能够向你来讲话，神也可以借着你把主的话语呢传递给别人啊。当你看见说真的你愿意成为主一个卑贱器皿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能力要借着你能够传递出去啊。所以你看到不在乎我们是什么，而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啊。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是一个读主话语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那第四个特点啊，是讲到耶夫他是一个 依靠神依靠圣灵而大有信心的人。你看到耶夫他答应基列的长老以后呢，他没有马上呢就去组织军队去准备打仗。在十一章十一节讲到呢，他先去到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你发现他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他把自己要说的话要做的事呢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呢来带领他。而且呢你看到当他回复完这个亚门人王之后呢，他也没有马上和他们开战，而是等到第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他才去和亚门人打仗。因为耶夫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呢，还是一个常常来亲近主，愿意把一切事情带到主面前祷告的人呢？你常常有跟主交通，你常常有与主祷告吗？有人说主既然知道我们要什么，为什么还要老是要我们祷告呢？你看到说吃饭要祷告，这个睡觉也要祷告，有人说那吃宵夜要不要祷告，那个我们买个冰淇淋吃个零食要不要祷告，所以上次余弟兄来，他说有人就说五块钱以下的就不需要祷告，五块钱以上的才要祷告，如果你纠结多少钱才要祷告，这说明呢你是一个活在律法底下的人，你会不会去问你父母，你说你问你父母说我要买多少钱的东西给你才算是孝顺呢？你看到说神主要我们不是要多少钱才要去找他祷告，或者呢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才需要向他祷告，你看到说主要的是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看到说主要的是要一个我们活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不是因为说我神要说你们不祷告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你们不祷告的话就不属灵就不敬虔。你看见说神是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和他培养一个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不借着祷告，你发现说你跟神是很远很远的，一个与神关系亲密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但是你看见我们却常常活在律法的里面，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不祷告好像我就觉得我这个基督徒没有尽责了，我们就觉得说在什么场合我们一定要祷告，而且呢你看到说祷告出来呢词呢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觉得真的是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活在律法底下的人，而是一个活在主活泼生命里面的一个人。最后你看到说耶夫他呢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讲了这么多耶夫他的优点，但是你看见耶夫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你看到不管是耶夫他也好，还是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也好，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所以也让我们真的谦卑的知道说，如果我们落在我们肉体的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败坏的人。所以你看到耶夫他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他也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呢你看见他也有不完全甚至是错误的地方。那首先呢是呢他不应该在神面前呢许下那样一个愿。那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耶夫他许的这个愿。在十一章三十节里面他向神许愿说呢，他说如果呢战胜亚门人呢，他回家的时候谁先出来迎接他，他就要把他献上为燔祭。结果呢是他女儿，他独生的爱非常爱的女儿呢出来迎接他。所以呢耶夫他非常的痛苦。那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耶夫他就把他的女儿给杀了献了燔祭。那你看到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呢是讲到说耶夫他呢受当时迦南人风俗的影响， 啊，那也把这个也像他们一样呢，把人献上为燔祭，啊，但是呢，另外一种解释呢，讲到说，这里讲的燔祭呢，是讲到让这个人呢一生来奉献给神，一生来侍奉神，啊，所以也是为什么讲到说耶夫他的女儿呢，让人为他哀哭，终身为处女，啊，因为呢，从此以后呢，他的女儿就要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成为一个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啊，不管哪一种解释，你看见说对于耶夫他在神面前许下这样一个愿都是错误的，啊，杀人献祭是错，即使你要让别人出来侍奉神，也需要那个人他是心甘情愿，啊，不是你强迫他去做的，啊，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啊，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你看见说耶夫他对着神他是认真的，他许了愿他就一定要兑现，啊，即使要他做出很大的牺牲，啊，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啊，我们常常也许很多的愿，对吗？但是呢，要不然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愿呢许完就忘记了，啊，要不然呢，就是因为这个代价实在很大，啊，我们就觉得说，啊，算了算了，不了了之了，啊，但是你看见耶夫他虽然他的这个做法是错的，但是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心啊，你看见却是被神所纪念的。那耶夫他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啊，我想我这边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去看啊，在十二章的里面讲到说他杀了以法莲人呢42000人啊，以色列人呢同室操戈啊。你看到说虽然这个征战的起源呢是以法莲人引起的，而且呢是以法莲人的错啊，但是呢你看见耶夫他呢因为气愤的原因啊，因为以法莲人说了那些话以后呢，他一气起来呢，然后就和以法莲人打起仗来啊。但是你看见同室操戈的事情呢，神是很痛心的啊。你看到说耶夫他虽然在前面原谅了他的弟兄，但是呢他在这里没有求神给他智慧怎么样来处理和以法莲人之间的问题啊。你看见我们以前讲基甸的时候讲到说基甸很有智慧，以法莲人起来闹的时候呢，你发现说神给基甸智慧，让基甸呢把这件事情呢给摆平了。但是你看见当耶夫他落在他怒气里面的时候啊，他就做了一件伤害身体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就偏行己路啊，什么时候我们一发肉体神的家呢就要受亏损啊。所以盼望主呢借着耶夫他的失败来提醒我们啊，虽然呢耶夫他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你看见神呢把他放在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英雄榜上啊。你看到说在希伯来书11章33节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念的，他讲到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所以你看见神要我们在这里效法他们的是他们的信心啊，他们的信心值得我们的效法啊，但是他们的一些的失败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戒，也来提醒我们啊。所以我盼望啊，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四世纪讲到耶夫他的这些的这一段的故事啊，我盼望呢你能够回去以后好好的把四世纪10章到12章你好好的看一看啊，你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啊。我们盼望借着这些主的话语能够给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有提醒有帮助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用着这些不完全的话，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因为啊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却是大能的，主，你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刺入剖开我们的灵与魂，主啊，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坦然的啊袒露无遗的能够敞露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今天你还给我们机会悔改在你面前，主啊，今天你还让我们能够来听见你自己的话，主，我们就求你，主，当我们啊听见你自己的话，也看见圣经里面 的教训和榜样的时候，主也让我们能够接受提醒，接受警戒，主也能够效法他们在你面前信心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在今天啊，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也能够在今天，主啊，能够真实的悔改在你面前。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那更完全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让我们不落在我们自己的肉体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像我们之前唱的诗歌一样。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起来爱你。主啊，能够爱你更深。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